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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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为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我们和尚你，诸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早安，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这个是突然来的课程，演出是暂时一些外面的课是比较少接啦，但知道道总是啊，这个我已经久仰这个道风了，也知道这里很专心在念佛，所以法师一邀请，我想，同样都是念佛人呐、来跟大家结这个缘，希望能提供一些念佛的，一些观念，其实对我自己也是一种累积资粮。尤其是跟那么多精进念佛的人结这个缘真的是由是内心欢喜。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刚才看这种环境实在是得天独厚，而且环境非常殊胜，能好好的用功非常难得，也希望大家好好珍惜。其实很早就想说找个时间来谈一下无量寿经，那这个刚好我们这样一个专修净土法门的地方来谈这样无量寿经，我觉得刚刚好，所以这个也是应该是有这种打算，但没那么快，结果就这么应这个因缘就现前了。那在谈这个经典我们讲要义的意思就是我抓精要的地方，所谓精要，其实经典哪有什么哪里比较精要，其实当初佛会这样说都有他观察到的。那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有时候我们听了很多，有时候容易什么见树不见林，失去了大方向。过去大德，过去的因缘有过去的因缘，但我现在再讲一部经，我有比较一个中心的一个目标。我们今天讲这个经，我就希望大家能信、能乐、能自信，避免在，当然这个我们能力有限啊，但我只抓这个方向，大家抓。透过这一段的一个讲解希望能建立大家对净土更亲近的心，更虔诚的乐，然后因为这样两者之间的一种关系让我们更加自信。或者的话，我常讲就是昨天一位居士他很难得，其实面对癌症他表现得非常积极正向。昨天要到医院之前，就是开始要动手术之前因为据我所知，这个手术可能性很多，可能也有可能好了，有时候可能是不动，有时候可能就是没再出来。 那这个句式算是非常难得，哎，之前我有跟他提，他也非常正向的。我们碰到周边有很多居士念佛，修学，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宝。怎么宝啊？因为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往生成就，我看到的不是他往生成就，我看到的是他未来可以延续佛法，行菩萨道，可以利益很多人。我看到的是这一层意义。所以我们很珍惜，用很诚恳的心去助念。我们看到的不是光看他，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众生将因他得利益，看到的是这一层意义。但我们也因此，我们看到有些居士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准备啊，这种很正向的准备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机会啊。我们如何成就他，让他在最后这一段里面呢、能很身心安定。道理归道理，在我们还没讲这个经的时候，我想一下，大家如果你现在就准备，因为我才没讲几句，医生就来了，说要换衣服了，就简单讲一下。我也提到我要来这边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当然后来有另外一个情况，那我们就不谈其他的后面的，我们现在谈就是。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学佛，都是念佛，学佛念佛。那我们当然是准备，我还是在这里讲，我们不是为了整天活着就为了死。很多人认为佛教很消极，整天尤其净土法门，天天想的就是死，就是咱们一辈子就是为了临终那一段。这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，我们很难回答人家的疑惑。不是，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死，其实我们为的是未来无止境的菩萨道。我们宁愿一生这一生勤苦，但为的是未来长远的菩萨道。这是很重要的动机哦。这就是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揭发菩提心。现在很多人菩提心都拿掉了，菩提心拿掉，这个重要养分就没了。一个人用很软弱的心面对死亡，和一个带着非常强的菩提心，其实你这个菩提心，它能对治很多烦恼，克服很多魔障，千万不要把这个心拿掉，因为这是整个往生重要关键的地方。这个逐步再慢慢谈。我们不是为了临终，就是整天就在想着临终，我们想的是长远的就近解脱跟行菩萨道，利益众生，成就佛道，我们的目标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宁愿一生勤苦。好，那我们已经努力的念佛咯。那如果你现在躺上病床开始跟你推，你设想一下，你现在是脑筋清楚，可能进去就没再出来，你怎么心怎么安定？这叫真功夫。对，你不能说你平常好好躺下去很紧张。我不是上课，如果你们有听我常讲，我如果要回家，我当完兵，我当兵要退，我哪会紧张？我快乐的不得了，我哪会紧张？可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往生极乐那么好的地方，你那么紧张？我们不谈深道理，我们就谈实际，表示你信不过。祖师大德经典讲，只要你信，这是难信之法。问题是难信呢、你信得过就去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很现实的例子，我为什么退伍要从金门回台湾，我会那么欢喜，因为我真的有家在台湾啊。你知道这关键在这里，因为我知道我家在台湾，因为我从台湾来的，当然我们不是从净土来的，但我现在就是说，我现在要回净土，有一个重要观念，就是我家真的在台湾，而且 我朝思暮想想回去，这是一个很关键。所以韦提希夫人他为什么一下就能证得？第一个，佛现前，他深信佛，佛视线净土都是现实的，理由在现实，这叫真信。那我们现在只能用比量，就是推论。所以推论啊，就是你所得的认知是离现实越远的，不能让你内心产生很实在的笃定的接受的，你的力量就弱。所以这个难信之法其实很大关键在信，而这个信在智慧，而这个智慧又牵扯到对娑婆的仔细观察。所以《阿弥陀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，第一个，他对娑婆的相状谈得很细。在《阿弥陀经》谈五浊，那我们这边谈五，其实他谈了很多五浊相啊，具体的谈，还有五恶种种一切，这是一个重要关键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东西啊，第一个要让大家升起更真实的有智慧的愿力。我一直在强调，如果我没有足够的眼光，你想厌离没你的份，你只能讨厌你看到的不好，你无法讨厌你一直很喜欢的东西。所以你的厌离不清净，你到时候就会因为你隐藏了那份执着而生挂碍，这就是现实。所以我们如果缺少一个理性的观察，要很务实啊，而且要经常反复练习。所以我也常讲，练习在哪里？在烦恼中。因为善知识有时候鼓励你啊，像我们有时候对某些人，我们都很委婉在委婉，因为如果直接说他会受不了，哎，所以绕来绕去啊，哎，越有能耐的我们就越直接说。那可是烦恼是更直接，它完全展现了你自己，所以利用烦恼是最容易检查你到底功夫有没有。你贪就是贪嘛，你嗔就是嗔嘛，你疑挂碍就是挂碍嘛。问你自己，但如果你缺少自我反问的话，那这个烦恼的这个善知识就轮不到你享受了。你必须要有强烈的道心的自觉，才会懂得从烦恼中学。好，那我们先再回头，假如轮到你躺着病床要送进去手术，可能就没再回来，请问你的心是如何？我现在喜欢谈现实，因为病会很现实，它不是理论，所以念佛要念得很现实。这里面我为什么一开头要这样讲？因为我不喜欢在文字上一直绕，绕完了以后反正你听了很多概念，我们已经听很多了，高兴的话网络还可以，我最近又带将近3000小时，可以让你听好几年，听死你还不一定往生。问题你要会好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说，我们所有修行就是练到这一招，那我们现在不能等那时候，等那时候来不及了。所以你要利用时间，利用机会，随时观察自己，而且要越现实越好，越实际啊，料敌从严啊，你将面临什么？所以昨天我在跟他讲的时候，我也同样在做这样的思考。因为我不希望说我们只是讲一个理论在鼓励人，就像我们在跟921地震的人讲的时候，我必须设身处地的想，假如我的房子崩坏了，我的家人死了，我的财产都没了，这时候我是什么心情？我先站在这个立场再来讲说我待会要说什么， 我说那白说的，是不是？如果白说的，不如就是陪他，就是我了解你，我知道你很苦，但我无法说，我就陪你一起在这里，那这样反而好，免得你啰嗦，讲太多人家受不了。所以第一个，当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在设想，如果是我，因为我有经验过，所以还比较好。就是你走到最后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怎么样？我们容易，我们在很多的讲法当中很容易把它美化。我们现在不要讲那个高深大的往生那个境界，我那个可不可以做到？可以，但我会把标准向降低一点。怎么降低一点？就是我走的有点割舍，难割舍，但终于还是愿意割舍，这是多数人。能这样做已经阿弥陀佛了，是到时候就忘了我是谁了。这几天有一位居士，他曾经亲近一个大德，这个大德后来也非常有名，我就不说。后来他以密为主，那个居士跟他曾经亲近过，就问说：“哎，长老，你之前是修什么法门？”他说：“我修念佛的。”那你为什么改变？因为这个居士现在是念佛的，他就说：“我看到很多人，很多念佛的人临终手忙脚乱，那像我们如果看到很多人念佛手忙脚乱，那是不是就不要念？但真的是手忙脚乱呢？那这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念佛很安详，但有的人念佛的是很冷静，这分毫都等级啊！有人到最后是手忙脚乱。我们的确看到很多手忙脚乱的，我们多数看到临终临近的冷静，我讲冷静，因为也没得选择，只好冷静。安详功夫，欢喜很少看，很高兴去死的我还没看过。那很高兴去死，其实就是很高兴去生嘛。我常讲啊，不死怎么生？那你要往生之前要先欢喜死啊，这都很现实，不是吗？这不是多大理论，这是一个简单逻辑嘛。你要往生要先死，那既然那么喜欢生啊，就是要先死哦。所以你死的会很高兴，所以我很少看到人家死的很高兴。所以我一直在很多地方一直鼓励我们在座能不能表现一下，死的时候比那个旁边助念的还高兴这样。但当然有人可能认为你有神经病，但能不能做到这一点？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标准，你能不能死得很高兴？这是我生病以来的，因为我从很多的体会得到这么一个结论，因为用这么简单的结论可以包含很多重意义。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经，其实就是往这个方面走。简单，我就是要你信，而且信的会乐。乐了以后心做好决定，一心不乱。如果我当然不容易做到，但我至少我抓的方向是这个，我避免文字太多，以后大家只是得到很多净土法门的概念，但对我们的修行却不一定直接有帮助。好，那我现在抓这个方向。所以我经常用很现实的例子来帮助我们反省，因为以我们能经验到的去比量去推论，否则的话会离我们太远。我们如果现实简单的事情我们用我们现有的经验我们都做不到，那你就不要去想后面那么难了。我们可以讲的很大话，但问题是当你躺在病床直接要去开刀房，可能就没再出来，你会怎么想？ 这就是现实。啊，所有功夫就集到最后，就是这个。你所有对菩提心你发不发，你对净土信不信，你世间厌不厌离，全部一切功夫到这里做个总考验。这中间不容许你用感性的自我欺狂。我说没用啊，你到最后只能走得勉强冷静，就是这样啊，不然还能怎么样，一时化解不来啊。所以我在很多，我就说我们从我们周边的这些种种现实人生的苦痛，老病死苦，它是我们真善之事。所以我现在也尽量抓大方向，拿了一个比较很现实的，我今天面对死，我能不能欢喜，自心信乐啊。我一直强调我喜欢念那个乐，我不要信药，我要乐，我要特别强调那个乐，其实一直意思一样啦，不过我就要强调乐。为什么？我对我未来走的路充满希望。这个希望是如何建立？你讲的，你信几分就产生多少信受力，你没有信到的，你就是疑就动摇，就不安，就这样。何必多说？所以我们每一步每一步，这里面我们务必以我们的经验，试着打开我们在这个净土法门里的一些疑惑。我们找到这个净土法门生起来的主要的什么缘起，它的资粮。我刚才已经点了几个，什么资粮？信。我有信，你没有那信，你信了你现在就已经不一样了。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你现在还不是怎么信都一直讲信，因为你如果真信，身心已经不一样，我们自己会感觉到那个身心的，就是就像我讲的，当我知道我终究可以回台湾，我家在台湾，只要不意外一退伍就回去。我不是上课常讲说，我开始准备退伍的时候天天很快乐，金门那就好像大监狱一样啊，是不是？虽然也可以看电影，有贡糖好吃，可是我看还是回台湾好。不妨你到金门去吃贡糖，你也会吃得好吃，问你要不要留下来，不要。不妨你在这个娑婆看到还有好好坏坏，要你留，不要。一口就回绝，这里再好怎么跟我家比？所以我说一个真信的人，这里面还涉及到，你如果真信的话，你会认为你可以往生。那我想，我觉得我可以往生，不是哦。有人是自己愚痴性跟真性不一样，因为性里面对佛法有一个很实际的了解，所以他只要愿意往生必往生，会有这样的结果出来。和我们愚痴只是感性，那个感觉不同。如果我们真性透过对佛法理解，就是说我光愿意，有人讲说甚至日本的那个净土宗有些讲说只要信就可以往生，不用念佛，你觉得合不合理啊？只要信就能往生，不用念佛，我相信，但我又不信，因为他把信简单化了。你知道这个信里面带着是智慧，假如这个信是清净的有智慧的信，这就是念佛。为什么？你看我不是举例，我要回家我根本没有念南无台湾哦。可是我是不是真想回家？我每天想了就回家，我是不是在念？我嘴巴没念，但我心根本跑不掉，这就因为我深信它的价值，内心不动摇，决定往生回家。 其实这叫信，这个信是来自于智慧的抉择的坚定的决定。但如果只是把这个信讲成一般的感性表层的信，那这危险。这过程我会谈，我最近谈的，因为大家难得，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来这里？因为大家都在用功。如果有某些条件，如果能具足，哇，这边往生了一大票。哎，那以后我也来这里念佛。哎，对，因为大家有这一份坚定的条件，质量很够。但我希望，当然我不一定讲的恰当了哈，我就尽力以我的观察。那说不定你们已经早有了，但我就野人献曝啊，容我这个凡夫为菩萨说点法，哎啊，我就练习练习。但是我再提供一些观念，让大家能再进一步的去审查。所以我们现在就这个，我们在最后，我们这个心啊，怎么去决定啊？我们就觉得说，我们好像可以。很多地方其实未必啊，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法门里面有一些资粮要准备。第一个信，要真信，因为这个法门是难信之法，因此它的关键在信。信里面其实是一个抉择，是一个抉择。我们在很多事情我们会信，我们就啊这个东西好，人家跟你讲说这个药好，我相信，理由在哪里？要有个理由，不然你说我就买啊，那吃坏了怎么办？所以这又牵扯到我们必须有能力能验离。这个一旦甚相信净土，同时就对比对净土对秽土娑婆的认知。这两者都要很清楚。坏，我看到娑婆彻底不安啊，五浊，那我知道这个五浊没有五浊的净土，所以这两边一配合起来，你的心就决定了。所以我们很多信表面，验表面，心上表面放在一块，不能一心。你说它坏，你也没看到，你看到的只是你不喜欢的，你其实你还蛮喜欢一些的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世间不好的，不要说你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，狗也不喜欢，阿猫阿狗也不喜欢，那你也不喜欢，你的层次跟它也没高多少啊？应该是阿猫阿狗喜欢的，人喜欢的，我还不一定喜欢，坏苦。乃至到最后看到生命无止境的轮回的痛苦，这才能厌离。否则的话，你厌离外面，你会留下自我。昨天我们在讲变中边的时候，这样一讲不知道讲到何年何月了。不过我提供大家审查，这都是我们当学的。我们菩萨在修行有六种散乱，这对净土法门都有用，虽然它是唯识的。它讲自性散乱，就是本质就散乱，就是我们的五识。我们的五识本身它本质就是攀缘外。攀缘外，所以我们在念佛是不是要慢慢从外收摄进来？因为我们利用我们的五识本身是攀缘外的。利用我们的前面的五识可以帮助我们专心。但如果要走到细的时候，显然必须要慢慢舍离五识，所以变成要学会意念佛，要学会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声音不起来，很多境界没有的时候，你的心要能守得住，因为你同时又要靠五识，五识就要往外攀援。所以我们要如果念佛要定心的话，要从外面的声音再转到里面，因为这叫自信散乱，本质五识就是散乱。另外一个是攀缘外境贪爱世间的散乱，一个是内在 对自己的那个昏沉调举的散乱是内散乱，还有对禅定的执着也是内散乱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念佛念到最后功夫很好，不是，你是在执着那个念佛的表象，那个禅定喜乐不一定真愿力，这个很细哦。所以这个中间你必须要守得很好，不然你念到最后很欢喜充满，但这个欢喜你在享受那一份证实这一刻的宁静，但并没有真正的去舍下，厌离心没有，所以这个定境没的烦恼还是来，这都是这个在《诸经论》里面特别一直在强调这个。那再过来，还有一种相散乱，相散乱是怎么样？我们修行以后，在这是每个人修行过程都会有，但要慢慢清楚，就是我们修行也不断在自我肯定，而这一个自我肯定又是另外一个散乱。所以我们修行修行到最后会有一种不断的在自己身上的一种执着，不管你修任何法门，但这个本身就是另外一个散乱。我们到最后是就如果讲说我什么都可以舍，我世间不可爱，但我蛮可爱的，所以我常讲就带我这一团要往生，这一团有够大颗啊，所以如果要带我这一团往生，那一定要用 stainless 欸，就莲花，不然它怎么那么一做就扁了，因为你的身相太重嘛。所以我要讲的厌离，我们从这里起个头，那我们后头带进去就知道重点在哪里，或者我们会停在我们已经听过的而不知道它的要领，它的可贵处在哪里。我们在厌离这个娑婆，我们只能厌离你不喜欢的，我们乃至层次高的连世间可爱的都不要，但有一个你无法厌离的，就是你对自我的肯定，而这个偏偏才是娑婆的主要原因。你必须同时感受到，即便苦，苦当然苦，乐也不安稳，那一份身心飘动不移的造作辛苦。所以我们今天厌离，不要厌外面，到这留个自我肯定。那平常没事的时候可以念，一到最后关键的时候，你那个自我肯定就抬头了。我什么都可以舍，但不能舍掉自我。所以修行为什么有的人平常修很好，走到最后开始面对自我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会怕，因为所有念佛当中有一个没照顾了，就是看不到生命这份虚假，而这个执着会到你最后关键的时候冲突起来。这是初众散乱，那相散乱是我们有一种在修行当中寻求人家的从外头的肯定，这一种。所以这个细微细微处都是我们在修行当中容易有的躁动，这都是戒法，防非止恶。那这个必须要你学会，你才能看得到，你才能看得到你的问题，否则的话你会把它藏在里头。乃至我们到最后一个是一种散乱，就是虽在修大乘法，心攀岩的是自己的极境，就转恶圣。这个恶圣也不是你讲的，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是大圣，对不对？其实有很多的想法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想法，这又是这里的关键，我们的无量寿经三倍都发菩提心。所以从你一开始念佛的时候，那个心都是为了怎么样成就佛道。我们不是逃避，我们是不是治疗，因为这才是主根源。当你有能起这个样的心的时候，我们整个念佛当中有一种，我们现在人家讲说我们现在修行比较偏重表象上的专注，表象上我要专注，我们现在大部分念佛会往这边来。所以我一直举例说，我要回台湾不是重视那个我念南无台湾，而是我内心真不想回去，这个先这个专注，先寻求我内心上决定上有没有疑惑， 然后再利用四项的专注来审查我们心够不够细。这其实就是闻慧修思慧修慧。哇，这要讲可能懂哦，不知道跑去哪里去了，但却是重点。却是重点。我们听以为可以。但我们听有时候会留在表层。我们透过闻慧思慧修慧啊，其实净土法门就是这样。我内心里面深知其意啊，那我升起的那个强烈的皈依，而这个皈依其实就支撑着你，即便你身心很苦，你临终大部分都苦了。好，我们想要临终不病苦，我觉得很难。在这里又岔开，我常讲的，我们现在经常期待临终无病苦，我认为那不能期待的。你可以发愿完了，就不要一直求。因为求这个心本身是对生命的爱着，你应该是深知这个苦必然是这样的苦，我接受，我承认，所以我有一种觉悟，对世间的苦的必然，因为业报来的，所以我相信，我接受，我接受，所以我不要，我厌离，这个厌离不是怀恨的，是觉悟的。所以我那时候升起对世间的苦的观察之后，我一心归命，而在一心归命当中才生无病苦。如果一开始就往生无病苦去想，那是生见，懂吗？维系出一弄就一插就插出去了，这个结果就在那里狗咬尾巴了。因为你这个挂碍本，你这个厌离，这一点维系的心可能就带着染污了，不是清净心。所以你能不能求生无病苦？希望，但我同时相信业报所致，我不强求。我反而是在病苦当中观世间不可爱而求生净土的，这是我重要之良，这是苦地为先的四谛，是从苦入道，从苦生厌离的，不是没苦，这个是修行的次第。所以这个每一个观念每一个观念都结构起来的时候，它就不一样了。难吗？不难，只是我们一定要按步骤一个一个去很实质的问。所以当一个人心很茁壮的时候，他时时念着我想要利益众生，一个人气势很强的，悲心很重的，目标很高远的，他不会轻易被世间给动摇。只有我们表象的东西讲了，但实质上是没有，实质是挂碍的，狭隘的。为什么你会被他动？因为你在乎他咯。讲白一点，你为什么动啊？你路边走过看到一堆狗屎，还会屡屡回头望如也吗？不会吗？那走了慢慢看吧，赶快跑了，还会看他，还会留恋吗？你会留恋的当然是可爱哦。不可能。所以有很多人讲说，师父，我虽然现在没有一心不乱，但我一定会往生。我说你不可能，我说你要有信心，你不可能。我经常讲这个反话，让人家听得很苦恼。我说你要有信心，你不会解脱的。为什么？没这个因，怎么会有那个果？我说这个不很简单嘛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，我们现在先从这里一起谈，到时候就带进去，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看了。否则都我不希望大家进入经典的讲授以后，就进入了迷障啊，就这样一直顺着听，听完了以后就完了，完了啊。有那人说，我信心坚定，我一定往生。我说你还没有，你有信心我知道，但你还不能把握。理由在哪里？我说你有没有一心不乱？没有。啊，你知道什么叫一心不乱？啊，什么叫没一心不乱？没一心不乱叫散乱。散乱怎么样？被境偏攀抓出去啊。那为别人抓出去肯定啊。你肯定境才受他引诱，受他引诱才攀岩上去才散乱。简单来讲，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其实三心二意呢。不是吗？ 如果一堆狗屎，你会左顾右盼？不会啊，你就走那一条啊。只有这一条没有一堆狗屎，其他你都，你只会尽量不爱他，你怎么会去留恋他？你今天为什么会受他影响？肯定他咯，或是习性还在，虽未肯定，习气还在，偶尔攀援，再过来，其实很大部分是你肯定他，你肯定他才受他影响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讲法就这样。第一个，从很多地方，从现实烦恼当中不断的自我抉择，你真想去，你是不是能确定你今天躺在病床进去就要死了，你能不能欢喜？你先从线上，这叫闻思抉择而已，你还要现前呢，你还要不断的具体的去练习。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有些观念，闻会思会的观念让你好像很笃定，好，那我们就禅定了，开始现在就开始论禅定，你好像心已经自心往生，但为什么念念不来？所以我就用两层，一层知见上务必反复审视，再过来从禅定当中看你有没有一心。你以为一心，可是你修过来发觉做不来，那做不来很简单嘛，中间众多散乱，众多的差别心，分别妄想心在里头嘛。所以你说你一心没有，你潜在的很多攀缘心在里头啊，不是吗？我经过这个层层防护啊，哎，失败机会就少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都是真功夫，要这样来看，所以不断的自我审查啊，修行人不客气的，过爱就过爱，不用回避，散乱就是散乱。你唯有这样，我们叫脚踏实地的真修实证，这叫真修实证。实际上在观念上也是笃笃定定的那种知见的建立啊，观念讲叫闻会思会，但他的解脱意能不能正现在前，未必，要透过实际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禅定也不是那种表象的，其实禅定的意思就是透过一个更精细的自我检测，在我观念里面就是这样，就是透过更精细的务必把里面很潜在的这些烦恼执着把它掏根，也就是说我务必让所有可能障碍我的往生的那些障碍因缘把它去除。所以每个人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生，我不容许他失败。别人可以，可以，他可以，我不一定可以，我只问我可不可以，因为我再来不知道是哪时候了。好，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很清楚，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法门啊，净土法门有什么殊胜呢？很多人现在很多误解，那这个误解有时候必须要怪我们弘扬净土的人没讲清楚，以自己能量回谤。净土法门真的三根总备，而且符合现前的这样的环境因缘。因为我们现在障碍多，我们要圆着一个亲近的对象，我们你看这个法门里面善巧安利啊，这个净土法门既符合现在末法的这种众生根性，同时又能总摄一切法，因为它强调菩提心，然后它以佛为对象，不断以佛为意念，意念佛，从意念佛里面长养众功德，所以他对下根性能收，对上根性也能收，而这个是一个以净土法门收摄一切法门的妙法门，但我们现在有时候把它忽略了。你知道在整个，我为什么要这样讲，我们后头会再谈到，所以我这里会引用一些，你们看文章可能会觉得有点深色，但我会尽量简单讲，我会讲唯识的道理。其实唯识的道理不是我这在讲唯识大家就晕了，但其实你要知道净土跟你有很大关系的， 这个道理是如实如实显现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开始念佛的时候，这个法门以往生净土为方便。我常讲，我往生净土其实是为了成佛，所以往生净土是我的方便。我是为了行菩萨道，成就佛道才往生净土。为了成就往生净土，其他又是个方便。所以我的终极目标是行菩萨道成佛。所以为了行菩萨道成佛，我必须常随佛学。所以我这个心不能退。然后从开始我们看到整个身心缘起，包括我们现在障碍，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念佛法门，它中间为什么引申多少过去祖师大德、龙树菩萨、无着菩萨这些大菩萨，他们讲出来就很清楚了，只是我们现在少去了解它背后的缘起道理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念佛一句在我们身心起多少作用，这不是用感性的，不是强性的，因为它的确是这样的缘起。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没有继续坚持，我们不懂得它的要领，所以以至于它的功夫啊不能成片，很可惜。我觉得啊，我们一个人有心发菩提心，这个就是很难得的了。一个人能发菩提心，那是宿世因缘，轻易不会发菩提心，所以千万不要糟蹋自己。真的，一个人能发菩提心一定是宿世因缘，这种心很难。一旦发，然后圆佛的功德，从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串习出我们的众多的善法。我现在先简单讲，我们现在一个烦恼起来，其实是要很多烦恼的。我最常举例的就是我们讨厌一个人，平常也不敢骂他，做梦的时候尽量骂，对不对？反正也没人挡，也没人知道。可是你看啊，你做梦要骂他，你很辛苦哦，你要把他创造出来，对不对？还要给他穿衣服，对不对？还要给他空间，还要布置好，把他放好，开始骂。我们光要骂一个人很辛苦，要创造很多影像，还要背景角度，还要差不多。或者我们骂一个空虚幻的人，我骂不来，要他让我觉得很实在，真的存在在某个时空里面，他是确实存在，我才骂得下手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光为了满足你的嗔心，你看多少颠倒妄想来配合。我们一个烦恼后面都有很多那个很多烦恼一起配合，叫法法相因。反过来，如果你这个心是很清净的话呢，同样会有很多善法事成者。所以假如我们的观念正确，佛号抓紧，你知道这不是修一个法门，它是众功德法。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所以然，我们只是信信，但不知道其实这里面很多微妙处，就利用它。这是一个活善巧案例，他除了活的48愿之外，本身他就殊胜了、啊、本身他就殊胜。但你这个方法要掌握住，他这样一起来，整个身心一直跟上来，假如你维持的因重心无间心，你知道他断你多少生死呢？你知道什么叫生死吗？如果我们知道缘起法的生死意，你就知道念佛他能断你多少生死。这个都不是用信，这是道理，这是缘起的道理。但我们一般比较少去接触这个。你一旦对它产生这个真实的信心，你不用一直提啊，我不用在我要回家的时候提，我要记得我家在台湾。我说那干嘛要提啊？那么我家不就在台湾吗？所以我最近常讲说，念佛念到多自在，应该是这样。我们要不要佛拜托你救我，你这个是毁谤佛的。我这样开玩笑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佛不用你求，他本来就很慈悲。你好像八戒拜托你特别可怜我一下，其他不用度我一定很重要。当然不是这样。其实学佛就像怎样，口渴喝水这样。我现在口渴要喝水，拜托你要让我喝啊，喝了一定要解渴，要不要这样？不用。 喝了就解渴，而且我也不用巴结他，我就信他，而且我表面上就这么简单喝，其实我对他蛮恭敬的，因为我口渴一定要喝他，我不需要额外的造作，我不需要额外勉强，因为他是事实。我为什么往生净土啊？就这条路啊，这条路是我的菩萨的路，别无选择，唯有他是我要走的路，他是很自然，不用逼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